每一个人的见证我都分都听了哈。好，有一个姐妹讲到放贷哈，我就想这个地方大致的解释一下哈。嗯，圣经里面就讲到是讲到关于放贷，就是不要放贷取利哈。那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哈。那江妈妈以前都讲过关于这个金钱方面如何，如果有人找你借钱，而且你那个还不是放贷取利哦，是有人找你借钱还是无息的，或者就是不是为了取利的，即使是这个样子都不合适哈。除非是就是说你要给，当你要把这个钱给出去的时候，好，你是实际上你就是一个心态，就是说你这个钱出去了是可能收不回来的，就这一部分的，就是你比方说有人想说找你借20万，好，但是你的在你的经济能力之下，你能够可以拿2万块钱出来，如果拿2万、3万出来，好，对方即使不还，你也不会让你失去你的心，失去这个失去平安，或者是造成你家庭的经济上的困难。好，所以是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做，甚至借钱都不应该。好，这个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江妈妈这样子，她说因为特别是在基督徒之间哈，教会之间，金钱扯在里面会影响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好，我们之间的关系要非常非常的单纯，好，不要把借着这种像这种利益的东西在里面，何况是放贷取利，这个是有一种怎么说贪婪。好，你首先你自己在贪婪里面，实际上十戒里面有什么？第十戒就讲到不要去就是贪图别人的东西。好，实际上放贷取利就是由你用你的金钱去套别人的钱回来。好，是有一点这样子。好，那我不是指的银行哈，我是觉得个人做这样的事情常常有一种私利在里面。好，那这样的情况的话，神不会祝福。所以啊，为什么这个刚才就有人说教会里面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好，完了以后呢不知道该怎么办，钱拿不回来。好，那所以你就带大家以后要记住，你要所有的事情你要这个要遵循圣经的原则，不要去放贷取利。好，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会得到一些这个不仅仅只是拜马门哈，这个是在一个贪婪里面。好，那我们就是避免要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哈。那我就是刚才就想了以后，我就提一下哈。那今天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分享了哈，这个听的是在爱中的顺服哈。我特别刚才听了好几位弟兄姐妹讲到环境的不容易，特别是讲到逼迫。好，那我这几天常常会收到这个看到这个大家有些在这个不管是朋友圈呐，以及发短信里面就看到一些逼迫的环境，一些录像啊这样子的。好，心里就有点想说，诶，我们为什么神允许一些逼迫的环境出现？为什么？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些？比方说不管是环境的逼迫，好，那有的人有的地方教堂没了，教会没了，好，完了有的是家庭的逼迫，家人啊，丈夫啊，或者是这个家里的父母，好，不让你去聚会，好，就这样。神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实际上逼迫不会让基督徒这个进入一个安逸的里面，进入一个心死的里面，常常是越逼迫我们越觉得里面的一个渴慕，我们就越去靠近他。你知道那个盖恩夫人哈，盖恩夫人她这个他是被关到监狱里面哦，他是这个因为他的追求已经违反了天主教的一些规条哈，所以就把他关到法国的一个监狱里面。所以他你像所以但他就因为这种逼迫，他影响多少人哈，几百年来一直影响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写到新疆的墨药，也写了更深经历耶稣。好，这些大部分的天主教徒是没有发现的哈， 却被他就说因为他的那个这种苦难哈，在这种被关到监狱，或者他的婆婆好像也就是家里的这个家人也逼迫他，好，环境也逼迫他。好，实际上真正的基督徒最应该害怕的是安逸。好，你知道那个基督徒最黑暗的，基督教最黑暗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实际上是罗马帝国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的时候。好，他把这立为国教，再也没有逼迫了。这个初代教会好像那种教会再没有逼迫了，也不会这些基督徒也不会怕被人杀了哈。但是呢，罗马帝国却把一个异教他的信仰带入了基督教。好，常常要以行为称义，所以天主教里面的那个一些教规特别的多。好，各样的你要忘多少弥撒呀，要做多少事情呢，你才能够好像能够得赎，你的罪才能得赎，常常就让人就落入一个把这个人就是不再是因恩典啊，因信而称义，而是因行为称义。所以这就是一个安逸，好，把人带向死亡，一个安逸把这个基督教带向一个黑暗的时代。好，一直到后来这个宗教改革，好，很多人就不满这个天主教哈，就开始出来哈，成为我们现在的。但是我是现在发现哈，我在也在美国也在中国，但是我就发现真正的基督徒里面的爱慕耶稣的火烧的最旺的地方，实际上是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在美国，我真的感觉到那种不冷不热，常常那种老底家教会的这种状况发生在许许多多的教会里面啊，不是一个哈，所以常常感觉到那种不冷不热。好，那因为这个地方太自由了，没有逼迫。好，那基督教基本上你有个教会的话，那政府还让你可以不交税啊，那都是免税的，还给很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好处给教会啊，让教会非常的就是容易，很容易生存哈。那完了以后这个就是很各方面的一些好处哈。但是好，那但是就是在这个美国越来越，我觉得更需要的是中国的宣教士来到这个地方，使我们来眺望我们这里啊，这个爱慕耶稣的火，因为我们这里的火是越来越没了哈，大家都是在一个啊，你要让他去教会，大家想一想啊，我这个工作方便的时候啊，我都没事干的时候才来教会啊，坐一下这样子哈。那所以你要知道，最近我也看到很多人哈，那因为逼迫哈，就很在乎那外在的东西。比方说教会的以前有一段时间这个教会的有些十字架就是被拿下来的时候，那基督徒哭的呀，就是这个在那跟警察都就有些摩擦哈。后来我就一直都在想说，他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好，今天我也看了一些视频，也是的。好，那个警察在那拦着哈，很多人就不能，这个教会就给封掉了。好，那基督徒也是哭得很厉害，在那唱诗啊，就好像是很悲伤的哈。实际上，我觉得我自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太明白。我说，你难道你不明白吗？神的国在哪里？难道是那个教堂吗？所以，就像我上次我临回国之前，神给我一个异梦。那个梦里面就是我们很多人本来要在一个教堂里面，大教堂里面去参加聚会，后来突然就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叫聚会取消了。啊，梦里面并没有说明这个为什么取消，但是我们发现当这个大的聚会取消了以后，我们人就又往回走，好像大家好像并没有很悲伤。好，完了以后，旁边的一排小房子里面就开始小的聚会，里面敬拜赞美，大家很快乐，所以并没有把那个大的教堂里面的这个大聚或大型的聚会被取消而放在心上。而且我们在一路上有好多人彼此在那沟通，他们好多人讲话好像听起来要这个梦里面听到好像像四川话，但是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话。但是我里面醒来了以后，我里面知道，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彼此基督徒彼此之间的沟通交通 这个相交以及我们的聚在一起的这种小型的聚会和敬拜，这个实际上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不是在一个教堂外面的，实际上神就一直在讲说，实际上神的国不在外面的环境，不在外面的，所以你的眼光不要因看到那些逼迫而感到沮丧，而感到说，我当时是，实际上我现在看到这个以后，我就感到了一种兴奋，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兴奋？我知道更多的弟兄姐妹会眺望起他的渴慕，眺望起知道说末世越来越近了，末世的时候基督徒一定会被逼迫的。好，那就像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啊，法利人问这个耶稣说，神的国几时到来呀？耶稣就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看见的，所以神的国来到也不是外面的那个教堂在哪个地方，是多大的教堂，多荣耀，多辉煌，那个不是神的国。还有一个就是路加福音实际上21节就接着说，人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也就是说这个另外一个心里也或者是作者是中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就在你们的中间，也就是当我们同心合意在一起，两三个人相聚在一起，神就在我们的中间，这才就是神的国，这个是我们所需要追求的。所以你现在的逼迫的环境，不要看外面的，你的教堂有多大，我的教堂有多大，神从来不看这些。而且罗马书14章17节也说，神的国是什么？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实际上这个一直在讲我们里面的东西，跟外面的大教堂完全没有关系。好，所以不要，各位宝贝们，所以不要因为外面的环境，外面的大的教堂给关闭了而沮丧。好，这个不是，这个根本不是我们有所要追求的，我们要追求的是我们的里面，所以就是这样内在生活。好，那我今天后来我又回头一看，我们以前我们听了这个江妈妈讲了一套神的国哈，他神的国他第一卷就讲到顺服，顺服就是德国享受的秘诀。好，他第二讲呢，他就讲到谦卑，好，天国能力的秘诀，好，这个实际是才是我们神的国，好，神的国一直都在讲里面的东西，好，我们在网上一直追求内在生活，好，所谓的内在生活，就是因为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好，就像刚才有人讲说以前很在乎别人是不是别人的话语，说他的坏话呀，或者是怎么样。好，那实际上当一个神的国降临在某一个人的心里的时候，实际上别人对你那种不公平的批评，好，不是讲的那个你要如果做错了是人家批评你那是应该的，我是指的那种不公义不公平的那种批评论断。好，那在这种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神的国降临在你里面，你可能面对这样的批评，你就是一笑笑一笑就过去了，不会跟他去争辩，也不会去想着去解释，因为神的国在你的里面，好，它就是一个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一个喜乐就从里面出来，好，一个平和，一个平安就在我们的里面，好不好？好，所以你要真的知道，你不要在，你知道真的是在这种历境当中，在这种环境当中，你要知道这是神所允许的环境，我们就为这样的环境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说神啊，我真的相信你让逼迫临到一定是为了我的益处，好，为了我们的益处，好，让我们不再看外面。好，那我这次回国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蛮大的感动，说没有关系，好，有时候大的聚会大的教堂也许会越来越 就是越来越少，或只能是某几个哈，那种政府式的哈，但是很多的小组式的聚会就会开始，就会兴旺，就会这是这个种小组式的聚会是关不完的哈，每一个十几个人哈，几个七八个到十几个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组。那我所以我也一直都在有感动说我们的网上要开始越来越有实体的小组，因为以就是弥补那种弥补那种很多人失去了教会，弥补他们的需要，好弥补，而且弥补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因为基督徒是需要有聚会的。好，我们网上也有聚会，网上的聚会，但是实体中我们也需要肢体，所以我们需要从网上和实体一起这样子，就是完全联合在一起，来满足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确需要彼此。好，我们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好，但是有肢体在旁边扶持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走下去。我们会成为彼此的激励，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每个人真的在新的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好，在箴言29:18里面就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意向，好一个意向，而不仅仅是我今天就像昨天晚上我带大家等候神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你真的你的每一个人都像摩西，都像施洗约翰一样，你出生的那一刻，一切的命定呼召，好，都已经就计划好了，神已经安排好了，但是这个呼召要成就，这个命定要成就在你的身上，一定要你的顺服，你要顺服，在爱中去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给你的给你的一切的环境，好不好？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有意向的人，特别是我们到这种年纪越来越长，你就要想了，我常常会数算说我还有多少年我可以到处跑和跟大家，就是我觉得神放在我身上的呼召和命令，我能够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我还有多少年？我常常这样想，好，因为人，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从20岁，你假如只有20岁，你说啊，再过30年没关系，再过30年你又不过50几岁，你仍然可以跑。但是像我们这样已经50多岁的人，你再过30年是多大？就是80几岁，甚至到了90岁。好，那我们还能像50岁，还能像20岁、30岁的人一样吗？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真的要把握，知道数算自己的年月。好，里面要有神装给我们的意象。好，那特别是我们在网上，我特别宝贵我们网上的弟兄哈。你知道弟兄在家中是做领袖的。好，我们这个阿巴父的这个恩宠的君君哈，好，他这个我真的这是在我真的去这次遇到你，我大概你就叫建军对不对？君君哈，所以我想大概是你哈。好，我就是看到，因为他的因为他真的是在教会里面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愿意爱奉献他那一部分，他又有个车嘛。好，完了以后又他就是教会就是牧师常常让他去开车接送人哈，他一开送开到从他那个地方开到郑州，一下子就要开2个多小时，一去一来就是4-5个小时，他常常这样去服侍人。好，当他这样子起来哈，他就是觉得说我就是要把我这一部分献上去的时候，他的姐妹就跟上来，像他的姐妹给我的感觉，他的姐妹没有像他那样子那么去追求，但是当弟兄追求的时候，他的姐妹就会因着他而被带起来。完了以后，我觉得他的姐妹他也开始去服侍人，而服侍的非常的好。好，那但是你知道很多的弟兄却不是这样。好，那很多的弟兄实际上都是被世界掳去的。好，完了，他们的印象是什么？他们的目标就是为家里赚钱呐，要为我的孩子，为我的家，好，为我的太太赚很多的钱，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但是你要发有没有发现这种意象很可怕哈？结果会是什么？结果真的发现，等他钱赚好了，也赚到手以后，他发现他穷的只剩下钱。太太，因为他长期的忽略这个太太，这个太太的心不在他的身上了。他长期的忽略这个孩子，那个孩子回来只向爸爸要钱，然后就走掉了。好，所以他什么都没得到。好，那我们的弟兄，如果你是开始起来，开始转向神，说神啊，我要在爱中来顺服你，来顺服你的带领，你就发现你的太太爱你，你的孩子爱你，然后你们全家都疯狂的爱上耶稣。好，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意象。好，那姐妹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姐妹常常会被这个孩子，因为我们有天然人的母性嘛，当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就希望他电脑也好啊，数学也好啊，这个钢琴也好啊，完了最好也爱主啊，完了各方面都好，完了各方面都好。所以基督徒的孩子很可怜哈，那比世界上的孩子更可怜，他因为还加上一个，就是你要成绩好，比别人都好，而且再加上还要爱神，所以还要主日学也要去，主日学也要很好，好，所以加上以后，所以他是双倍的压力。好，所以当基督徒的孩子真的蛮可怜的哈。但是当我们的姐妹哈这样子都是忙在孩子的身上，因为每天早上起来就会想到说，啊，小孩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赶快起来，赶快起来，马上早上要去上学啊，又是怎么样子？早上又是早自习，又是怎么样子？完了下放学以后，我要接着你到哪里去学学跳舞啊，学芭蕾呀，啊，学钢琴啊，学算术啊，学什么样子各样的补习，到了晚上才。等小孩子到了晚上又陪小孩子做作业，做完作业以后啊，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好，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忙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耶稣基督带给我的孩子，让他认识这位神。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姐妹把这孩子养大了以后，我们的孩子却跟着世界跑了，他的观念完全跟着世界跑。所以在我们小家就有这样的，把小孩子好读了名牌大学，到了大学以后他学坏，学的就是这个，突然跟他妈妈说，一个儿子哦，那是真实哈，来了我们小家就跟我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觉得我不是男孩，以后你不要说我是男孩，这是儿子的哦，我是一个中性人哈，我现在长大了，我要来选择我的性别。好，完了以后我又去改名字，头发又搞披肩长发。好，完了以后妈妈就哭啊，大学毕业以后也懒得去找工作，完了以后就是有各种很奇奇怪怪的想法。所以你就知道，如果当你不把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把他带向神，到了这个年龄，你这个时候再想把他拉回来就很难了。所以这个姐妹，这夫妻两个，虽说受洗，在我们小家受洗，常常跟我讲说，我怎么样把我的孩子带到教会来。我就跟他讲说，晚了，你现在除了跟他为他祷告以后以外，你别的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你在他小的时候你没有把他带向神，你大的时候当然还是可以为他祷告，可以为他让神来做，但是就是失去了一个最佳的时刻，就是要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是放在第一位，绝对不要忘记哦。好，那因为我们被细小的，我们的姐妹很容易被细小的事情抓住，所以忘记了重要的标杆。好，所以我们这些做妈妈的也蛮可怜的，完全像一个陀螺一样的，整天一早上起来就这个鞭子抽了以后，就陀螺就转嘛，转了我们自己都停不下来。好不好，我们好不好，到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停下我们的脚步，说神啊，你帮助我，我要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就是要得着基督啊，得着神的国，神的国不在外面，在我们的里面。好好，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他就讲到4:7-8，他就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所信的道 已经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就像那次蒙恩就讲的，他说我们最一生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不是当跑的路跑进了，而是不当跑的路我们跑进了，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失败，像一个陀螺一样到处转，转了以后实际上我们失去了最重要的标杆，也就是本来我们拿个神给我们一杆枪让我们出去打老虎，我们拿了一杆枪到最后成了在那里打蚊子啊，因为蚊子太多了，好，我们整天就是围着蚊子打哈，然后被老虎却跑掉了。好，那这就是到我们，所以我们到我们进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那就是我们就是一些乱仗打了乱七八糟，不知道到是什么仗打了乱七八糟，而且好像小的战役我们都得胜，但是我们失去了最大的战役，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九章26-27节，就是保罗就想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过内在生活。好，我们过内在生活就是攻克己心叫身服我，就是顺服，好，就是顺服，顺服环境，就是这个环境真的是很煎熬，我真的想跳离这个环境。好，我到一个公司里面，好，我跟老板相处不好，跟同事相处不好，好，他们都是外邦人，好，我就是想找一个基督徒的地方。不是的，神让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真的是乖僻的老板面前，在一些很不可理喻的同事的面前，你要在他们面前蒙恩，好，就是你的生命，然后和他们在一起，好，让他看到耶稣在你身上的显现，基督在你身上的显现，这样子人就会跟着你，好，跟着你来信耶稣，好不好？所以你一直要，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追求的，就是要爱慕耶稣的显现。好，那好，而且我们要得着耶稣，好，我们就是，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好，我们要每一样事情，我们必须要在爱慕耶稣显现上面去做，才有力量，好，才有智慧，哈，好，那有时候为了这个攻克己心，哈，我们常常注意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啊，这里也不好，啊，我今天那个地方也做不好，我哪个地方都不好，虽然我告诉你不要注视自己，也不要注视自己的环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好，你也要跟自己平和，好，不要老是看你自己，你就转眼向耶稣，你说不要紧，对我是不完全，但是我今天比昨天好很多，而且我也相信我的明天要比今天更好，我是，你就在自己的身上，好，贴一个标签，说我正在工程中，就像一个工程在做一个房子的时候，看起来很乱，到处都是乱石头、乱玻璃哈。因为这个房子还没有建成，建成的那一刻就是一个华美的高楼大厦。现在还好像还像是一堆乱石堆，没有关系，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好。我们就是不注意自己，好，不是拼命。注意打每个小仗哈，注意自己这个地方啊不好，那个地方不好，觉得好累哦。好，我们就是转眼向耶稣，好，我们每天好要敬拜赞美他，好，让他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每天好就是注视我们里面的神与圣灵相交，好，那我们就会有力量，就会有智慧，好不好？好。当你，所以如果你常常的就是专注在一些事情上面，以至于你再没有力量去爱神，实际上你在属灵是奔走属灵的道路上面已经失败了， 已经是一个大大的失败者哈。那这个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这一生哈，神呼召我们是打老虎的。你要想想，你要打老虎，你就是要注意你的枪，你的眼睛，注意啊，这只老虎，不要注意蚊子，好，你不要注意你的小小的过失，好，那我们就是啊，就是啊，好，那就是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一卷信息里面，我们都一直在讲说，要凡事都是以爱慕耶稣为所有的之先，哈，那就是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这个常常我们基督徒会遇到很多的逼迫哈，那你单位的逼迫哈，外面环境的逼迫，那甚至是家底的家人的逼迫，有时候你甚至在教会里面也会有逼迫哦，哈，有过一定有哈，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一个教会里面有属肉体的基督徒和属灵的基督徒。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在破坏属灵的基督徒，哈，这种你们慢慢的体会哈，就不要讲的太多了哈，在这个上面讲多了以后成了这个批评论断哈，好，所以但是你真的是要知道，你要知道教会也是一个一堆罪人在一起哈，我们也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哈，啊，有些诽谤哈，不是说你做了神所喜悦的事情。就一定教会哈，弟兄姐妹就一定都拍手称赞你哈，其实上称赞是蛮少的，我真的是发现哈，你特别是想做神所要你做的事，而且你做得非常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得到的贬损绝对超过称赞，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的嘛，你想想看，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什么，他十二个门徒里面竟然有一个都是他所亲爱最信任的人，里面竟然为了30吊银子啊，这个而把他给卖了，而且说据说那个时候30吊银子只相当于现在的美金不到20块，我说呀这也太便宜了哈，用这种东西来出卖他，好，那上他被抓被打，好，完了以后最亲爱的彼得竟然3次不认主，就是说啊，这个人我不认识，我压根就不认识他，3次否认，好，所以实际上那么你在教会里面，你觉得你不会遇到同样的环境吗？你同样最亲爱你最信任的好同工好，甚至是你的牧者可能都会给你一些环境，这是可能的，而且是许多人都遇到的，好不好？好，那这种时候你会不会失去对神的爱慕，对神的爱心？好，实际上我真的现在有时候在想哈，一只在地上如果有一只死狗，呵呵，那个狗是死的，有没有人去踢它？会不会去踢它？死狗一般没有人踢，呵呵，惹人踢的常常是那个活蹦乱跳的欢欢的到处带跑的哈，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好，如果我是一个对这个黑暗的权势没有一点这个生命力哈，没有一点这个威胁力的时候，谁也不会注意到我在干什么，就像一个死狗一样，没有人注意，就是在旁边躺在旁边在那装死哈，就是这样，没有人会去听你，没有人想到要去贬损你，因为你太糟糕了，你就是太没有从神来的能力，没有这个对任何人不造成，对任何的黑暗权势不造成威胁。好，真正是人要来踩你的时候，人要来诽谤你的时候，常常是因为你开始很出色的时候。有些人会嫉妒，好，有些嫉妒，好，黑暗的，就是那个黑暗权势的那些撒旦，就会借着那些有嫉妒心的人来踩你哈，来搞你哈，所以当你被贬损的时候，被人批评论断的时候，你要高兴，因为你要知道说，哦，原来我真的给黑暗的权势 造成了威胁，而且你也会感觉到兴奋说，哦，原来我现在我向往神为我的预备的那个路上去走，我开始有一些卓越在我的身上，被人嫉妒了，被人因为嫉妒，为什么要人嫉妒你？因为他首先羡慕你，他羡慕你身上有的是他没有的，而是他很想有的是却没有，所以他嫉妒，好不好？所以那说明你非常不错，呵呵，所以你就不要去好这个，你就这个时候就说神，我谢谢你，谢谢你在我身上给我这样的这么多的奖赏，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恩赐和才华，令旁边人嫉妒，也令仇敌害怕。好，所以那你知道，你这个你要美好的仗你要去打，实际上你就是什么？就是要常常在耶稣的里面，在他的里面享受甘甜。好，他让他的让他就说在爱慕耶稣里面，好让他就让神在我们的爱中他显现，好不好？好，这个就是神常常会显现在哪里？显现在我们的爱慕他，圣灵也是这样的，我们去爱慕他，我们尊荣他，好，常常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就会向我们显现，好，他的显现就会成为我们的赞赏。好，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你愿意在爱中去顺服，当你顺服，当你尊就是最顺服，是对我们神一个最大的尊荣，就是告诉他，就说这些环境我谢谢你，你给我这样的环境，告诉我我要学什么样的功课，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什么样的功课，你告诉我，我就是要把这个功课学好。好，那神就要向你显现哈，他呢神的同在，好，圣灵的同在，恩高向你显现，什么？他要成为你的拉拉队。好，这个不是一个感觉，一个发麻的感觉，实际上他会告诉你说，哎呀，我的宝贝哦，我真的好喜欢你这么做，你这样的顺服哈，他成为你的拉拉队，说宝贝的天国大使，宝贝的这个恩宠君君，哈，我就是要成为你的拉拉队，对哈，每一次你越被逼迫哈，你越有苦难患难临到的时候，你里面那个耶稣就会显现，就会越加的荣耀，好，越加的甘甜。好，所以你不要因为逼迫看外面东西，哎呦，我的教堂被关闭了 ，so what？ 关闭了，外面的就像我那个梦里面，外面的那个聚会，大的大教堂的聚会虽取消了，但是人们在一起唱歌跳舞敬拜神，在一起彼此这个沟通，在一起交通，这就是神的国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教堂算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啊，这就是我们，所以神的这个耶稣的显现在我们里面越荣耀越甘甜，那我们所打的仗就是美好的，好，都是祝福我的，好，所以都是对我有益的，所以所有的环境都是对我们有益，包括各方面的逼迫，好不好？就是基督徒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好，所以我们就是要你，我想问问大家，你现在有没有意向？好，如果你没有意向，你就会乱跑，你就会变着啊，以赚钱为意向，以孩子为意向，但是有一天你的孩子长大了，好，那你的这个你钱赚多了，完了以后你的家人也不见了，完了以后先为儿子赚钱，然后再为孙子赚钱，等他们孙子儿子重孙全部长大了，全离开你了，因为你也走不动了，到时候老了也走不动了，那个时候成了老废物了，哈，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才叫做永恒的奖赏。好，那我们要真的要像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而不是不当跑的路全部跑掉哈。我们不是无定向的，我们是一直要向着一个标杆直跑，那个标杆直跑的话，你就是有方向的，不是旁边的人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而是你知道你要做什么，这是神在你里面有一个意向，有一个标杆， 也就是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耶稣。好，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如果好，那我们就是就是在，因为在日光之下，所有的满足哈都是有限的，都是短暂的。好，那这个，但是呢，就是在我们，但是我们真正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永恒。好，好，那我们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你每一个人一定要有爱主的意向。好，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在网上，我们要兴起祷告大军。好，我们要兴起每一个小组小家，你都要注意你的小组小家，我们要常常弟兄姐妹在一起，为你的小组小家来一起来祷告。好，还有一个就是要兴起实体的小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好，那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有意向的，应该有服侍的葡萄园，不是说啊、哦，我的一生就是为了我的家。好，那家很重要，是神给你的产业，你的儿女是神给你的产业，但是那不仅仅只是那个就太少了哈。所以我们是要这个有一个服侍的合场，即使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好，除了带领你的孩子以外，好，你有邻居吧，你有朋友吧，你有你先生的同事吧。好，所以这些都是你传福音的对象。好，所以每个人的这个我们都有一个角，好，就像触觉一样，越触越广。好，越触越广，好，发挥你的影响力，这就应该是你的意向，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哈。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顺服神给我们的呼召，就把我们里面这个感动，好，在神把我们里面心里的感动，我们就开始行出来。好，你越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把越来越大的事情就交给你。好，你这一生就开始越来越有意向。好，实际上就从小事开始。好，是很多人我们都是从小事开始。好，就像我们当时来到网上的时候，我只是想着网上有哪个弟兄姐妹好对内在生活感兴趣，我当时就是跟那一两个弟兄姐妹，就是有一点点这种私下的交通，然后我就把我的见证给他们看，就这样子，就这么简单。好，但是当你把在小事上去做的时候，神就会把更大的葡萄园交给你。好，这个是慢慢的，这个是年日的，就是这个是年，就是要有一段年日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些旁边的人就跟我讲说啊，你多好啊，你看你现在网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啊，这个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是在你在小事上忠心，每个人所有来到我们网上的人，每个人都愿意献出他的那一部分，这个。我们所有的人的力量集合在一起，我们一步步的建成的。好，那我现在的感动就是说，我们网上不仅仅只是在网上的聚会，我们要把它带到实体。好，那这样的话才会成为一个更加的稳固的一个神的家，好，一个大的平台，神的国就会在我们就会越来越多降临在我们这里。好，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需要我们醒悟过来。醒悟过来，你是有权柄的。好，你要知道用去使用。你醒悟过来，你是有潜力的。神给你的呼召和命定，他一定会给你恩典，一定会给你才华和恩赐。每个人都有，只是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好，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要去使用，这是神给你的银子，你不会说啊，不，没有啊，我就是只有1000两啊，我100两啊，但是你就把它埋在地底下，那神就把你的那个夺走，给那个愿意翻倍的使用的，你越使用，它就会加倍，好，就越加倍，这个也是需要，而且你要 就是教你也要教导下一代去使用权柄，教导你所牧养的小羊去使用权柄，好用祷告来治理我们这个网上的平台，来治理这个国家。好，你在这个对这个对你所居住的国家也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就是用祷告，好，不用批评论断，好，借着祷告来执掌王权。好，就是所以将来，因为我们要在与耶稣在一起，是永永远远是一同掌权。好，现在只是在地上，神要训练你，借着各样的环境来训练你。好，你别，所以我就发现这个让这个在网上，我们这么多人，好像就只有几个人喜欢分享，其他的人也不喜欢分享，就只有几个人喜欢服侍，其他的人都只是说，哎呀，我好软弱啊，你要为我这个祷告，你要为我那个祷告。我后来就觉得奇怪了，你小孩子发高烧，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发些短信，我的孩子发烧了，你为我这个祷告啊，我的先生又骂我了，你为我的这个为我先生祷告。后来我想说，那你干嘛去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你的事情哦，你的孩子发烧了，你是做妈妈的，你是做爸爸的，你有权柄，你应该为他祷告，而不是抓别人来为他代祷。好，代祷是可以的，但是你是第一个祷告的，好不好？不要老是去转，到处去找人为你这个祷告，为你那个祷告，你不要再去找人了。每天为你自己的事情祷告，然后如果你有多余的时间有感动，为周围的人祷告，而不是天天把自己的一些夯不啷当的一些琐事交给别人，好像是别人的事情。我真的觉得，我后来想说，你的孩子发烧有我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情，一大堆的事情。好，我们都希望别人为我祷告嘞，我就说我的事情呢。好，所以首先，好，我们实际上什么事情才是让大家一起带到，就是说那种非常的困难的极难的事情，比方家里的人哈，就是大的灾祸临到一个家庭，或者大的什么样子的，就是这个亲人病故啊，像这样子的需要肢体一起来帮助，这个需要带到的力量。但是说实在话，平常的夯不啷当的一些琐事，我就是真的告诉你，你要自己为你的琐事祷告，别人没有这个时间，也不需要，真的。好，所以就是你要不要永远把这些事，永远把你的目光都只是专注在那些一些琐事上面，你真的里面要有一个你关心的范围要越来越大，在大的事情上，在神的国度当中，好不好？注意全部的力量不要只是在你的自己的身上，在孩子的身上，好像全世界都是围着你转。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软弱哈。好，我们今天好不好？今天你要不要跟神来说，神啊，我以后不要再把我的这些夯不啷当的琐碎的事情去让别人来代劳，这是我的事情。神让我看到哪个地方有需要，这就是神给我的负担来祷告，而不是把这些事情都推给别人，特别是推给你的牧者。好，你的牧者有很多他所要需要承担的，像牧者最需要别人为他祷告，因为他承担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东西好像肩头上就是一个大的家庭在他的身上。好，那我们真的是要来操练，我们就是来行使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来敬拜，我们说神啊，把这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3927房间，特别是我呼召我们3927房间的弟兄要兴起，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我们这个3927的家才会越来越旺盛，好不好？我需要你们，好不好？好。我们先来唱一首歌，叫做《认识神的子民》。
们欢迎你，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更多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来领受圣灵充满，圣灵越是在逼迫的时候，圣灵会越多的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我们打开手，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欢迎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今天要开启我们每一位，我们不再做一个没有意向的人，因为没有意向，您就放肆。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领受智慧启示，更多来开启我们。跟神说，我相信你给我身上的呼召和命定，像摩西，像施洗约翰，像保罗那样，我在母腹中你已经拣选了我，我领受圣灵，你更多的来充满我的心。你说给我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但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意象，进入命定，我们需要跟随你。安静在神的面前，跟圣灵说，圣灵来充满我，我要被你来充满，我要做一个有意向有方向的人，在任何环境的当中，我都相信你是在引导我，引导我得胜我们的环境，不再沮丧。圣灵，我渴慕你更多充满在3927，圣灵，你释放你祷告的火，释放你祷告的火在3927。我们的祷告的火不仅仅只是在某一个小家，在带到小家，或者是某一个小家的祭坛，我们是每一个小家都要兴起祷告的祭坛，祷告的火要烧在每一个小家。圣灵，你释放祷告的火烧在我们3927，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一个带祷者。神啊，我们不再为自己的小事情，常常让人家来为我的小事祷告。神啊，我要加入这个祷告的大军，为你的国，为你的名来祷告。圣灵，更多的同在释放在我们的当中。圣灵，我们爱你，我们领受你的祷告的火。有没有感觉到你的身上已经开始发烫？相信神祷告的火已经烧在你的身上，就是你，你不要看别人，就是你，神拣选你成为一个代祷者。圣灵，我们爱你， 们领受了，谢谢圣灵，我们领受了你带导的火，我们领受了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在爱中祷告，在爱中顺服，在爱中来跟随你。谢谢圣灵这么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好，祝福各位宝贝，你要记住，你是神所拣选的。好，有特别的，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呼召和命定。好，你不要将你的神给你的一切都银子都埋在地底下哦。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为了训练你，好，有一个训练的平台，让你让神的命定和呼召能够成就在你的身上，抓住机会哦。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到我们晚上再见。